走了带不走你的天堂，风干后会留下彩虹泪光，他走了你可以把梦留下，总会有个地方等待飞翔。
入秋了，十月的石盒子看上去是那么的优雅而端庄，漫天飞舞的枯叶都是那神秘的舞者，而石盒子的秋风却远没有故乡的凛冽。微波湖畔依稀可见的是结伴而行的情侣，而从湖两岸的树叶上却也可看见时光流淌的印记。树叶不规则地悬挂在树梢，趁着午后的阳光，叶子的光泽也由深入浅泛起几缕氤氲的炊烟，树是成片成片规律地排列着的，尽是些不知名的树种，但这又恰恰契合了这座城市幽静而鲜有人知的风韵。它给了我许多我一直寻找的感动。在一眼望不到边的辣椒海里，我肆意地敞开双臂拥抱天空，这是我一直认为只有在电影里才可能存在的场景。大片大片的黄色的落叶铺满街道的两边，我要感谢那么多静穆的生命，落叶归根是他们激起了我对故乡的思念。她就是那样静静地坐着，她可能不是女神，但她肯定是坠落凡间的天使。她不喧嚣，你可以看见宽阔的大道，但你却很少看到人烟。她不现代，你可以看见华丽的服装，但那却总成为不了主色调。就是这样一座建在戈壁上的城市，以它宽广的胸怀容纳了我，而我似乎也渐渐融入了它的怀抱。怀抱可能不温暖，但是却很舒心，这就足够了。这是我在2008年初到新疆，然后在石盒子开始上大学以后第一年的秋天写的一首日志，我是在我的 QQ 空间里翻出来的。大家好，又是我，已经两周没有更新了。今天是11月28号，然后依旧是在鹤岗的家里。这里的天气已经很冷了，外面的实时温度看了一下，刚才是有-15度，然后这周就会达到-25度的超级低温。我已经差不多3-4年没有在鹤岗度过这个东北度过这个冬天了，所以现在感觉即使穿了超级厚的这种超长款的羽绒服，然后我自己也买了特别厚的那种羊绒袜子，全副武装，然后帽子包括围巾全都戴上以后，出门还是感觉特别的冷。而且就是这边这两天下雪下的特别频繁，你就看到楼下刚下过雪以后，然后就是市政的人员就在清雪嘛，清完雪之后马上又下了一层，然后又要去清。而且这个雪如果一旦不清除的话，立即清除的话就会结冰，结冰的话就车会打滑，然后就很危险。还好就是屋里有暖气，然后还好不会特别冷，如果你不出屋的话就也还好，但是一旦出屋就是一定要穿特别厚的衣服，全副武装，然后就露一双眼睛在外面就好了。然后我也很感谢小宇宙把我的那个寻人启事，就是我上周发的号外的寻人启事放到了他们的微信公众号上，虽然没有什么人联系我，但是就希望大家如果看到的话，如果对这个返乡青年或者是你对城市选择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随时联系我，或者是添加我们的听友群。我上周就是开了一个听友的微信群，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群公告上找到那个我的微信号然后添加就好。然后我们这周还是接着聊新疆吧，因为大家最近应该也是看到新闻，包括我自己也是最近两天看到了新闻关于乌鲁木齐的一些事件，包括我很多的大学的同学包括朋友也都住在新疆，包括很多都住在乌鲁木齐包括石盒子。 然后据我了解的话，就是乌鲁木齐和石河子好像到目前也没有完全的解封啊、嗯。除了前两天那个特大的事件之后，好像有一些改观啊，说的是好像是一些地区是在部分解封，具体的情况我也不是很了解。就像我五六月份的时候在上海，三月份到五月份的时候那两个月在上海，我们应该是整个城市应该是封闭了整整的是60多天的时间，从3月20几号一直到6月初，完全不可以动。那其实新疆乌鲁木齐应该是最严重的地区啊，我据了解应该是从8月份一直到现在都已经超过3个月，将近4个月的时间没有解封了。然后大家也知道，最近包括一些城市啊，包括北京、重庆、广州，包括上海，然后郑州这些主要的一些城市，都发生了疫情的大幅度的反弹。然后，即使像哈尔滨，因为最近也是遭受了这个反弹的疫情特别严重。前两天因为我有亲戚在那边就告诉我们已经开始静默了，就哈尔滨应该是每隔几个月就要开始一波这种疫情的反复，虽然它没有像新疆那样特别长时间的这种静默，然后大范围的全程的禁闭，但是好像也是很让人很难受。据我了解的是，回到新疆来说，应该是前段时间上一周好像是乌鲁木齐给了，就是你可以来申请离开新疆，但是你要提交一些很多资料，好像是针对的是在其他城市来旅游或者是来工作，是需要返回其他城市的这种，然后你要提交一些材料，然后审核通过以后你才可以放行，好像是只有5天的这种空窗期，上周的时间。一是这个讯息是我是一个朋友告诉我的，还有一个信息是因为我在鹤岗，然后我们最近几天也有新增的病例出现啊，包括最近一周每天都有新增的病例，都是从外地回来的。然后我看到了这个流调信息显示有几个就是从新疆，哪个城市我不知道啊，他是开车一路从新疆回到了黑龙江鹤岗。11的期间，我们这边全程静默了一周的时间，就是因为有一例是从新疆，应该也是一个人开车回来的，然后回到鹤岗以后发现是阳性，然后就全程静默了7天。然后因为这个20条政策出来以后，不允许这种上纲上线，然后层层加码嘛，所以是目前即使每天都出现了新病例，当然鹤岗这边只是部分的区域小区它是连续做核酸，没有把全程都关闭起来。然后我想这里分享的一点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在那个地方，没有所处那个环境当中，所以真的很难想象当此地此景当时的条件当时的环境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像这两天在网上疯传的一些关于北京的一些市民，他们对于这个贴封条和贴这个死码表示一些反抗的一些视频啊，就是我看到很多人在评论，包括很多人在转发，但是真的很难说。就是我当时在上海的时候，包括我其他几位朋友，他可能住在北京、上海，包括在重庆，他们对于我没有菜吃，没有就是几乎弹尽粮绝。抢不到吃的，或者是你要吃的还要靠去抢，这种事实他们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因为他没有接触过或者他没有体验过这种经历。而这个事件轮回到这个下半年，然后现在的广州，现在的重庆，现在的北京，可能很多同学都在家禁闭或者在办公室禁闭，然后也不可以出，不可以出小区，这样的事实就是我当我离开了上海，当我跳离了这个曾经的这种不好的境遇的时候，就是我也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就是我想去关心我重庆的朋友，但是我具体不知道他们的小区他们的政策是什么样子，他到底是到了多么很难的境地。所 所以说我就是想说一点，就是世界上真的没有那么多感同身受，因为你没有在那个城市生活，你没有在那个当下与当下的所有的东西连接，所以你我们不能以偏概全的去看这个事情。我们只是捕捉到了一些从新闻上或者是从朋友的嘴里分享的一些很片面的信息，然后把它组织成了一个故事，然后放在自己的脑子里给出了一些反馈和反应。但是当下在那个城市里，那个城市里的人，那个小区里面生活的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的遭遇是有多么的难，我们没有办法理解。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很客观很冷静的去看待这个事情。然后回到新疆，我是08年在那边开始学上学，然后12年离开的，然后到今天其实整整已经过去了10年的时间。我上一期不是更新了我在新疆的一些故事，然后有的听友就说让我继续更新，说可以放一些图片上来，但是我真的是太久远了，10年前啊，那个时候用的手机是诺基亚嘛。我现在去翻了一下我的 QQ 空间上面的一些图片，像素真的超级低。真的想一想，十年过去了，变化真的太大了。十年前我们那时候没有微信，还在用 QQ。我是08年前往的新疆，然后在石河子开始读书，然后我的专业其实是这个英语的师范教育专业，就是非常让人匪夷所思的一个选择。一个东北人非要跑去那么远，离家5000公里以外的地方，去一个这么不发达的地方去学英语。如果因为我们当时的专业是只有英语和俄语啊，还有两个专业可以选，然后到现在的话，其实我看了他最新的招生简章，其实这个已经开始有其他语言了，包括英语、俄语，包括有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因为我记得当时好像那个大学是跟北大是有合作的关系，应该是说北大的一些资源扶持，包括一些教育资源，然后是后面开设了这个针对小语种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学习。因为在中亚的地区嘛，其实离中东的地缘优势比较明显，而且我觉得应该是随着中国跟中东一些国家的贸易往来比较频繁，所以说对于这种阿拉伯语和这种波斯语的需求也在增加。然后我们聊聊新疆的天气啊，新疆天气真的是匪夷所思。我记得特别明显啊，我夏天的时候呢，它的因为它比较靠近中部，然后水分是进不去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南疆部分是沙漠，那北疆的话其实有一部分绿洲，但是也是被这个 沙漠来围绕着的，所以空气其实很干燥啊。所以说市区其实建了很多这种绿化的公园啊，绿地特别多，因为幅员辽阔嘛，然后人口又少，所以说有很多的空地可以建一些种植一些树木，然后让整个城市的这个气温包括气候可以变得好一些。夏天真的是特别的热，因为我们在大学里面其实没有空调的，然后夏天我记得可以达到30多度。但是呢它比较好的一点，就不像说南方那种潮湿的热会让你觉得浑身都是湿漉漉的，它这边就是真的是干热干热的，30多度的高温，但是你身上倒是不会出很多的汗，因为空气真的太干燥了，而且它的早晚温差特别的大，晚上即使在夏天的时候其实也很舒服，因为打开窗户风一吹进来，你身上就没有，而且没有很多的汗，所以就很舒服。我记得当时就是夏天的时候，大家就会去这种足球场或者是体育场草坪上坐一坐休息休息，然后吹着凉风喝一点这种冰水，然后就整个夏天就过去了。但后说到冬天，真的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和这个就是我离开了东北，然后没有去选择一个很舒服的一个南方的冬天，最后在新疆体验到了这种比东北还要冷还要干还要痛苦的这种体验。新疆的冬天真的是太冷了，我现在都可以想起来，我们就是因为新疆本身冬天不就石河子本身冬天它没有很多的娱乐活动，几乎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因为它城市很小，就是 我感觉它的繁荣程度其实还没有鹤岗那么强，就是十年前我们可能唯一的乐趣就是说放假或者是休息的时候去街边压马路吧。因为石河子是这个后来被规划的一座新城，所以它的整个城市的规划其实是很有规划性的。那我们大学其实是在整个城市的最中心的位置，然后它的路名其实都是很规则的，叫北一路、北二路、北三路，这种东西横贯然后特别笔直的马路，所以几乎不会在这个城市会迷路，因为它的马路是特别的笔直。所以我们冬天就是跟同学在沿着马路走，然后欣赏着雪景，然后漫天的都是那种白茫茫的一片一片的，和东北很像的一种环境。然后如果饿的话，我们可以去道边买一个馕饼，然后就是香喷喷的刚出锅的从那个馕坑里出来的馕，然后吃一吃。然后最直观的在新疆，其实你可以感受很强大的时差的问题。我和我妈妈第一次到新疆，到乌鲁木齐和石河子的时候，就是完全一个人懵掉。因为我记得第一天到那里时候已经晚上九点多十点多的时候，应该也是夏天，然后完全忘记了说这个新疆的日照时间为什么那么长，就是因为它其实地理意义上来说其实跟内地的话其实也是有很大的时差的。因为如果大家按这个经纬度来计算的话，其实新疆其实东经七八十度，然后其实我们家这边其实东经已经130多度了，中间其实可以跨出来4到5个时区的地理意义。所以说在新疆如果夏天的话晚上10点钟才会黑天，这样其实也就见怪不怪了。我们在石河子上课的时间其实跟内地都不太一样，我内地的话应该可能是8点9点就开始上课了吧，我们那边第一节课都是10点钟开始，然后晚上的话好像都到最后一节课都是到晚上8点钟，所以这相当于内地的其实6点钟嘛，其实它隔出了2个小时的时差。然后包括晚上熄灯，宿舍熄灯的话我们是到凌晨1点钟，这一点我真的是我想起来真是让我头大。内地的同学应该是11点或11点半就要熄灯睡觉了对吗？这应该也是符合正常人的这种生理的生物钟，但是我们在新疆就是要到凌晨1点钟才可以熄灯才可以睡觉。而且大家也知道就是他不熄灯那你就不会睡觉，我真的是适应了好久才把这个生物钟适应过来。那宿舍大家都是这样，就是所有的我们宿舍楼可能是有4、5个房间在一层楼里面，然后同一级的同学我们都是这一个系的同学，然后呢就是到凌晨1点钟所以熄灯以后大家才会去回到自己的床铺上。而且大家也知道就是熄灯以后你还要玩玩手机，所以差不多你每天都要在1点半或2点钟才会睡觉。所以真的我就不明白我当时是在熬夜还是没有在熬夜，然后每天就是1点多才睡觉，然后早上8点多起来去吃早饭。后来我想了想我就想通了，我想说如果我每天都是坚持这样的生物钟，我是1点多睡觉然后8点多起来的话，其实对于我的身体来说我其实没有在熬夜，因为我每天都在坚持这样一样的睡眠起居的时间。然后最奇葩或者是最让人恼火的就是说，就如果考试的话，如果全国统考的话，新疆跟内地的时间是一样的话，因为很多考试会安排在早上，假如说7、8点钟就开始，那我们就要，我记得特别明显是有一年应该是考研的时候去参加了一次，大4还是大3的时候，然后因为我还考试是要去到石河子当地的一个中学，然后考试的时间好像是早上7点钟还是几点钟，我们就要早上5、6点钟就要起来，在新疆零下30、40度的这种极寒天气中冒着大雪，踩着快到膝盖那么深的雪，然后走到那个初中，然后去参加考试。内地可能都已经天都亮了，那我们当时可能就是完全一片漆黑。还有一点就是我现在回忆起来最深刻的就是说春节购买火车票这个事情，就是现在的学生或者是同学他真的难以想象说他现在可以在1236上面 一个手机上面点一点你就可以买票了啊，你就可以轻松的把自己想回家的火车票买出来了。而回到十年前，我们当时是要去这个代售点，市区的代售点排队。然后最奇葩的就是说，当年我们从乌鲁木齐回到北京啊，这是这一趟车的话是每天只发这一趟车，所以说因为大家都回春节回家都是赶上那几天嘛，假如说这个11月17 18 19这三天大家都选择这种集中来返程，每个学院他会来统计说你来上报你是想选择哪一天去坐车，这样他会有一个大概的估计说不要让同学都选择同一天去乘坐这同一趟车，因为这样他的车票其实是有限的嘛。然后我们有的时候就要凌晨因为他每天放票的时间好像是固定的，应该是就凌晨几点开始放票，然后我们就因为我们宿舍的同学好像是有河南的安徽的，然后有江苏的，然后有天津的，包括我是东北的，我们都要其实大部分都要从西安或者北京来转车，而且这种越长距离的车次越少，而且几乎是每天一趟或者是两趟这种车。然后坐席的话卧铺你几乎是不要想的，因为你几乎是买不到的。坐票的话有时候也是一种奢望，有的时候你可能只是能买到一张站票。最夸张的一次就是我大一从新疆回东北过年的这一次，因为我可能是比较天真，把这个事情想得太过理想化了，而现实就是给了我一个重重的一击。我应该是提交了，我可能选择的是1月17号选择回程，然后呢就是可能票太少了，然后回家的人太多了，所以我们那天就被调剂了，就说那天没有票了，就需要我们自己去买。那我想说那也没有什么问题吧，然后就约了几个同样是东北或者是河北那一片的同学，就是去了这个排队去市中心的这种代售点去排队买票。你们想想啊，就是刚才我说的零下30多度，就是而且是要凌晨拿着小板凳去这个门外面啊，就是代售点的门外面去排队。因为你如果不排到最前面的话，因为其他可能很多同学他可能是买到这个新疆内部的，或者是去的甘肃啊，或者是其他很近的地方的车票，像你这种长途的你需要抢票的这同学，你如果不排到前面的话，你几乎就错失了这个他开票以后你抢到票的这种几率。所以我们就拿着小板凳在这种零下30多度下着大雪鹅毛大雪的这种极寒的天气里面坐在那里，就是从半夜开始苦等，他可能凌晨三四点钟开始开票，然后放我们进去以后我们才能进到那个就是售票处的屋子里面稍微暖和一些。但是当时没有感觉，因为当时十八九岁，就是感觉无所畏惧。我最开心的就是说我有同学一起陪着我，我可以回家了，我不在乎说这个过程有多么的艰难。结果呢就是排队排到那儿，到我们以后告诉我们说没有票了，我们整个人就是一个大懵，就是整个人就是懵掉。哎，我要回家，哎，我家这么远我要回家，而且我第一次就是离开家乡那么远，我要回家过年，告诉我们没有票。然后可能是又过了一天我们又去排队，同样的流程，就是没有气馁没有灰心，继续去排队。哪像现在的同学啊，你可以用手机上刷一刷，你好还有什么什么刷票神器，你刷一刷手机刷新一下你就可以进去排队买票了。我们当时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因为他放票的时间也不确定，也不是固定的，每天就是碰运气。那个时间段就是要回家的时间，就大家都没有心思在学习上了，每天的心思就是每天打招呼的就是说，哎，你买到票了吗？哎，你买的哪天的呀？哎，我们要不要一起走啊？哦，你们怎么走啊？你们到了北京以后怎么办啊？都是这样的问题。所以我记得当时应该是隔了两三天，然后排队最后买到了一张五座的票啊，大家听好了，是一张从乌鲁木齐到北京的一张特快列车啊，特快列车的一张五座票，应该是全程需要40多个小时，应该是两天一夜这样的一个车程。那当时已经乐疯了，已经开心到不行了，你起码买到了一张可以上车的票， 你可以起码回到北京。真的是说到这里，真的是很多同学他没有这个经历，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人生的高光时刻。哎，你想一想啊，我当时从我说错了，刚才我突然发现我说错了，我现在记起来了，我们当时是没有买到票，连续几天都没有买到票，最后实在不行了，应该是铁道部在这个特快列车的基础上增加了一趟列车，叫临时客车，是 L 开头的一辆列车，专门为这个回乡返程的人员提供的一个春节的特运啊 ，L 开头的临客，我们叫 L 什么什么车型，它全程要比这个特快要慢30个小时，因为当时这个临客就是一个绿皮车。大家想一下啊，2009年的冬天啊，然后我们就是从新疆啊，我们先从石河子坐这个大巴车到了乌鲁木齐。然后从乌鲁木齐坐这个临客列车前往北京，全程是需要3天2夜的时间，全程70多个小时。但是好就好在呢，我们说当时买不到这个，连坐票都买不，就是连站票都买不到。好就好在这个临客呢，它是没有这个硬座票的，应该它都是卧铺改的这种，所以说你是3、4个同学买4张座票，然后你们4个人其实就坐着这一趟卧铺车。然后我们当时呢就是一起玩啊，什么吃东西啊，因为我们当时有很多，就是有几个就是从住在辽宁的，还有住在吉林的，包括还有一个住在黑龙江的一个同学，包括几个住在河北的，我们就同时坐这一趟车回家，包括其他学院的一些老乡，然后大家就是买了好多吃的，然后在车上，因为大家都是整个列车的大部分都是这个大学的同学，而且大部分都是你的老乡，就是其他学院，大家都互相认识。就是说虽然说70多个小时听起来很吓人，但是整个全程你是感觉不到很痛苦，因为大家都在一起玩游戏啊，玩三国杀呀，吃东西，玩扑克啊，然后这种闲侃闲聊啊。然后过了70多个小时，过了在火车上睡了2天2夜啊，然后到了北京。10年前的北京也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啊，10年前的北京也很冷。我们说很多同学到这里以后他可能就下车了啊，那些河北同学他就可以去坐什么到天津的火车，或者去河北，或者去承德，他可以坐这种城际的列车或者是大巴车就可以到家了。那我们呢是乘坐临客列车抵达了北京西站，然后到这里呢大家以为说我们就快到家了，很高兴对吗？但是其实不然，到这里以后我们每个人拿着大包小包的行李，然后从北京西站还要转车去北京站，整个人就是一个务工农民进城的那个状态啊，狼狈不堪。因为你已经坐了3天2夜的火车了，就是你已经疲惫的不行了已经。然后我们就拿着大包小包的行李继续奔站在这个北京的公交车上面，然后到达了北京站。到北京站以后这不算结束啊，这只是另外一个开始，因为我们是没有从北京前往东北各个省份的火车票的，因为当时的火车票它只允许你买从乌鲁木齐到北京这一趟车，后面的车这个叫连程的车票是不给你发的。然后我们是学生，所以是当时是没有买到连程的车票的，所以说我们下车了以后在北京到了北京站以后，我们拿着我们的这个学生证和身份证又去啊，同样没有12306这个平台，你要去北京站在春运的时候去排队去买从北京前往沈阳或者是长春或哈尔滨或者其他城市的车票。我记得当时我们就是第一次，就还处于这种很亢奋的状态排队啊，排很长的队。春运那个冬天的北京车站的春运真的是哦，就是不想去想。然后排到自己的时候告诉你说哦，我们这次有一趟列车是从北京发往佳木斯的 K339， 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趟车次，北京发往佳木斯的 K339 次列车啊，没有特快，没有高铁，没有快车啊，只有一趟这个绿皮的火车，快339次列车的一张站票，先生你需要吗？真的，我此生不会忘记这个对话。他就最 tricky 的一点就是说，你这张票虽然是站票，你如果当下那一秒钟你不做决定的话，下一秒钟你连站票都没有，等于说你要在北京驻扎，你没有票可以回家，因为当天发的车就这么一趟车，回到黑龙江，回到佳木斯的车票就是一趟车。 因为去往哈尔滨的车都已经售空了，只有这一趟车去往佳木斯的车票，因为它离鹤岗是最近的一个城市嘛，所以我当下就是决定了啊，我说要这张票我要。所以大家回想一下，当你经历了这种70多个小时的火车的颠簸，然后你又乘坐了大巴车辗转在两个火车站之间，这种心力交瘁，然后整个人精神已经崩溃到极点的时候，你买到了一张从北京站发往佳木斯的 K339 次列车，然后这个全程也需要应该是24小时，将近30个小时的车程。当时的状态就是啊，我欣然接受，我没有抱怨，没有痛苦，没有抱怨，没有苦楚，就是欣然接受，就是我可以回家了，开心。就是你整个人就是感觉是精神崩溃的一个到极点，然后最开心就是最魔幻的部分开始了。说到这里，我整个人就是亢奋起来，我的记忆就像那个浪一样翻滚起来了。那么继续开始整个的回家路程，从北京站已经上了车以后，然后大家在这个春运期间坐过火车吗？不要跟我说你坐的高铁那些东西啊，那个时候没有高铁，10年前没有高铁，10年前我不知道什么是高铁。上车以后呢，就是你会发现，因为很多都是这个从外地打工回东北的一些人。还有一些就是工作的这些人，然后学生就所有人就是鱼龙混杂，什么样阶层的人都在这火车上。而且这个因为我们是没有座的，就站票嘛，都是分配在这个硬座的这个座席里面，所以大部分可能你接触到的旁边的人就是学生，要么就是打工务工人员。所以你上车第一点，你是要有一个安身立命的落脚点，你要把自己放在哪里，因为你接下来还有20多个小时将近30个小时的车程，你要站在这个车厢上。所以你很快发现，你一不留神，整个这个车厢大部分的空间已经被人占据了，就是你连行李都没有地方放，因为整个车厢的上下左右两侧已经被所有人的行李已经排满了。然后你因为没有经验啊，缺乏经验，就是连卫生间过道里面全都是已经站满了人，然后你就这样被人群挤啊挤啊挤啊挤到一个好不容易落脚的地方。整个人的状态就像说是一个鱼罐头的感觉，大家知道吗？就是在地铁里或者是在公交车上，就是整个车已经被塞得满满的人，然后你几乎就是等于说你的脚是没有全站在地上的感觉，是有一点这种半腾空或者是脚尖落地的感觉，因为这个是只有唯一的空间让你可以落地的。然后我们整个每个人就像在那个鱼罐头里面的肉糜一样，然后随着车厢的晃呀晃呀晃。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啊，离开北京差不多温度也有-10多度了，因为那是12月或者1月份的时候，也特别的冷，然后越往东北开其实越冷。上完车以后，特别明显的就是虽然外头-10几度、20几度的天气，但是所有人在经过这一番上车的抗争之后，我当时穿的是一件很薄的衬衣，然后因为是 K 字旁的列车，它是可以开窗户的，在-20多度的这个东北，我们打开了窗户，因为所有人都呼吸不上来了，因为太热了，人太多了，然后我的整个衬衫就是已经被打湿了，湿得透透的。而且你经过了那么长时间的辗转车，然后好长时间没有吃东西没有喝水，挤上了这趟列车以后，你整个人已经达到了精神和身体最崩临崩溃的那一个临界点。然后就这样在就是一手要扶着那个上面的栏杆，因为你站不住嘛，因为整个车它还是很晃的，然后呢你脚又站不稳，然后你整个脚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你的整个脚不是整个脚面着地，你是半个脚的脚尖着地，然后勉强可以在那个车厢上挤出站住。就这样可能过了到后半夜，然后我记得我当时可能整个人就是真的是虚脱了，就是因为太累了， 你想想已经80多个小时过去了，然后你可能饭都没有吃上一口。哦，我想起来了，为什么说到这个车厢以后连饭都不能吃呢，连水都不能喝呢？就是因为你是不能动的，就不像说我们正常坐高铁你是可以去上卫生间啊，去洗手间啊，然后来回走动的。但是在这个春运的车厢上你是动不了的，你如果动的话你要踩着别人的头，踩着别人的身子，因为地上全都是睡觉的人，或者是躺在地上，或者是站在路道上的人。然后唯一你可以上卫生间的机会是什么呢，就是列车员推着他的小车来售卖东西了，他挤过人群，穿过人群，你就可以跟着他的身后挨着他，因为他给你杀出一条血路来，你就跟着他走到卫生间，然后你把卫生间的人挤出去，然后自己去赶紧的去撒一泡尿，然后再走出来，然后自己要挤出浑身力气把自己挪回到刚才你的位置上。而且 大概率的情况下你的位置可能被别人占上了，就是这样。就是它的细节我可以回忆的特别的精细，因为我真的是这样的经历，我也是前后经历了不下10多次，因为每次都是要这样辗转的坐火车。然后那一次是特别明显，然后在经过那次的深夜之后，我整个人就是已经崩溃到极点，我后面我已经记不得是发生了什么了，我整个人可能是晕倒了或者怎么样，我只记得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应该是第四天还是第五天的早上，然后火车已经进入到了黑龙江的境内了。然后我睁开眼睛，我发现我坐在了一个椅子上啊，因为我不清楚后面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可能是太累了，或者是我太久没有吃东西或者是喝东西了，整个人精神和整个意识已经到了一个濒临崩溃的临界点。我醒来了以后，我发现我的眼镜好像眼镜腿都已经折了，然后桌子上放了一些酸奶还有一些吃的，然后就有很多人给我送吃的让我吃。那我前一晚上真的可能就是那种无意识的昏倒过去了。然后下车的人越来越多，后面的话可能座位就腾出来了一些，然后最后可能在离家可能还有几个小时的时候，你可能有了位置让你休息一下。现在想起来真的是不一样了，就是我就不知道听众里面就是你们有这样的体验吗？我为什么说这是我的高光时刻，就是我可以跟别人很骄傲的说我曾经坐一趟火车坐了100多个小时从一个地方到另外的地方。我真的是感叹我们祖国的幅员辽阔，我感觉如果我此生没有去坐往那趟从北京到往乌兰巴托然后到莫斯科那趟火车，这应该就是我能坐过时间最长的一次单程的旅行了。就是这样啊，我来来回回从鹤岗然后到石河子大学4年，因为我每年的暑假和寒假都会来回回家然后去返校，除了大四的有一年就是因为自己要考试冬天没有回家以外，连续的差不多有15、16次啊，都是这样。然后我可能是在北京转车，在西安转车，或有的时候我会去在哈尔滨转车啊，就是在这几个城市会停留的时间特别的多，就是每一次都是特别的有意思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在这个本期的播客下面留言，如果你在乘坐火车的这个经历上面如果有意思的也可以跟我分享。所以导致我大学毕业以后在北京开始工作的时候就有一点 PTSD 啊，就是坐火车的这种创伤后遗症啊。因为当时到北京以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有这个高铁和动车了嘛，然后当时我记得我要去大连或者是青岛还是济南去玩，我就看那个动车2个小时，我说这么长时间吗？2个小时，我真的是感觉说我在坐了这种几十个小时的火车以后，长时间坐这种超长时间的火车以后，我真的是无法忍受那种长距离的旅行了。就所以说当时我就觉得说啊， 如果能坐一个两个小时就到的地方，真的太方便了吧。就是你周五下班，然后你坐两个小时的高铁就到另外一个城市了。当时真的在说，哇，自从有了高铁这种发明这个东西以后，我就感觉说，哇，我整个人的人生体验发生了一个新的进阶和改变。就像我六月份从上海回来以后，因为我们坐的是那个专列的列车啊，就是从上海始发然后终点到哈尔滨的这个高铁，它全程也只需要12个小时，而且是白天朝发夕至，几乎没有什么很难受的感觉。所以说很感谢这个高铁的发展吧，给我们带来了切实的体验的升级。分享了这么多，其实我最后想说的几点就是，新疆其实是一个离我们生活、离我们认知上面都有很大偏差的一个地方。如果你是没有在那里生活过，或者是你没有对他那里很了解的话，真的是很难去评判或者是去做评论。无论是那些美好，或者是痛楚，或者是甚至可以说上愤怒、悲伤的东西，我觉得希望大家有机会真的是可以自己去新疆去旅游，去了解一下这里的风土人情啊。无论是乌鲁木齐，然后你可以去到石河子，然后你可以去到包括克拉玛依，然后北疆的阿勒泰，然后西面的包括这个伊犁，南疆的话，其实我自己很大的遗憾，我没有去过新疆很多地方啊。就像我之前说过的，应该也是我目前来说很大的一个人生的遗憾吧，就是我在新疆长达4年的生活当中，我没有去很好的去体验、去深挖这个当地的一些东西啊，包括南疆的，包括我自己很想去的，包括库尔勒、和田、喀什这些很有民族特色和底蕴历史的一些地方。那里的人民是那样的可爱，那里的瓜果是那样的香甜。我现在想起来，它带给我的都是很美好的一些回忆和故事。我真心的希望我在新疆的那些朋友们，包括同学们，都一切都可以平平安安的，然后希望他们可以早日的解封，回归正常的生活了。希望他们可以再坚强一点，然后可以度过这个最黑暗的时刻。因为我自己也很清楚，被隔离时间超过这么长时间，真的是一种特别难熬的一种境地和一种情绪吧。好的，那这期我们就暂时分享到这里。然后我不知道我的新疆故事好像感觉说都说不完，所以我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聊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留言区给我留言，说出你对我的新疆的故事还有什么感兴趣的，我可以继续聊。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接下来的话我可能会聊一下我的下一站的旅程，然后下一站可能会去到祖国的西南边陲。那最后我就再次广告一下，我目前还是在寻找一些对这个东北返乡，包括这个在异地生活啊，想回到自己城市的这样的朋友啊，希望你也可以联系我。如果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可以查看我们的群公告，然后添加我的微信。最后的话还是一样，每期我会推荐一首歌曲，然后因为最近我看到詹雯婷飞在全国在做巡演，昨天是到了杭州站，她因为自己只有她自己是绿马，其他的乐队成员都没有办法跟她同台，很遗憾，所以就把她的最近一首歌曲叫做《绝爱》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在这个冬天里都可以爱自己，然后找到自己所爱的东西、爱的人。下期再见，拜拜。
看见你脸的那一瞬间，淡淡踏破碎了睁开双眼，无处安放灵魂，只能降落。让灵魂相接在天地之间。 看山盟海誓因一场惊觉，没有你的世界我无力承受，把情绪爱的最后，这件缠绕的温柔化作一把锋利剑刺伤了我，却爱模糊光阴距离，连时间都暂停，全都只是因为你，确定你是心中唯一，说再见来不及，相接在天地之间，看山盟海誓因一场惊觉，没有你的世界我无力承受，把情绪爱的最后，指尖缠绕的温柔化作一把锋利剑刺伤了我，